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然后我们看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道信的人，信我的人祈求。这个话在原文应该是道。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第八节，第十七章第八节，我们试着能够一同来看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要把这个题目稍微解释一下。我怕很多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道理，也知道什么叫新约的道理，但是为什么说新约的道理是有进步的呢？为什么要花十五个钟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呢？因为这个对我们不只是我们个人蒙恩，我们而且也关于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别人，我想关系是很重大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题目，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它。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在大陆的古里，尼托生就曾经召集过第一次的古里的训练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他给了很多的信息，比方说初心造就，那个时候52题，就是那时候给的。那么还有呢，其他的像这个人的破碎，人的破碎拎得出来，其实不是在古里山，古里山下以前就已经讲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像什么神话语的知识啦，还有其他，我想如果大家知道，你一定很重要的一些著作呢，都是在那个时候供应给神教会的。那么其中呢，就是说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大概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专门讲怎么样读圣经，所以后来就变成书，那个书的题目就要怎样读圣经，或者读经之路，两个题目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指一本书来说。那么实在说来，就是在那次训练聚会里面呢，他就把这个读圣经的方法，怎样读圣经能读得好，怎样读圣经能够读得明白，怎样读圣经能够读到丰富，能够进到丰富的境地，所以呢，那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系列的信息。那么等你成为书以后呢，我想给许多神的儿女，还有真的有志要读主话的人，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这本书现在应该是大家很容易买到的，叫读经之路。那么有的地方就写怎样读圣经，那是尼托生写，所以大家记得是1948年的时候。那么他大概把整个的怎样读圣经分成三部分。当然第一个人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人就读圣经的人好了以后，就是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需要有几个条件叫我们能够把圣经读好，所以他都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方法他也告诉了我们。那第三部分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读圣经的计划。那么他呢就从历世历代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怎么读圣经的，他们有哪些计划，他统统把它收集起来。那就是我个人所知道，你恐怕很少在任何一本讲的读圣经的书里面讲到这个计划，就是把所有历史历代的通通把它找出来。那么起头很多人以为说这些计划大概都一定普及不过的，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如果你知道说真的把这28个计划通通把它实行过，那个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比方说它有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就是一卷一卷的，就是所谓一卷一卷的读。那么一卷一卷读有几个读法，一个就是快读，你可能花2年的时间，大概每一卷大概都把它读过。那么这是一种读法。还有呢叫精读几卷。那么在尼托森六身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呢 圣经很熟，不错，那还有几卷它是很熟的，像马太福音有毫无疑问的，启示录毫无疑问的，还有歌中之歌啊，就像罗马书毫无疑问，这个可以说是他的精读的几卷书，人生啊，并不是人生很短的，神的话就像整个宇宙一样，如果你真的能够精读几卷，我们大概已经过了一生了。因为我们知道从教会历史里面知道，比方说讲到这个撒加利亚书，那么撒加利亚书有许许多多能帮助我们，但有一本你只要能买的这一本，那么你大概就找到秘诀了。那这一本书呢叫做 David Barron 写的，是个巴伦一个弟兄写，他是个犹太人，那么他花了整整14年去读那一本书，然后他把14年的心得那么融会写下来，所以可以说在所有这个关乎撒加利亚书里没有一本比这更好的。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人在那里读，很许多人他不肯花2个礼拜的时间好好把那本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然后好好的做一个功课。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教会历史里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花了许多的功夫在上面。但如果你会忏悔的话，你不也许14天不够，但你最少也许你可以花，不要花14年。如果你花14个月，你真的你说好了，我花1年好好的把它读，好好的把这个撒加利亚读过，那么你撒加利亚书可以说是融会贯通。所以你可以说我精读了一卷书，叫做撒加利亚。那比方说28个计划里面，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读圣经中的地理。那么好了，圣经中地理应该是很重要，尤其你看主耶稣，特别是你若读4福音的话，那实在说来4福音的地理是很重要的。我们前不久就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有大概有140几位弟兄，有的是从大陆，有的是从台湾，有的是从新加坡，还有从纽西兰、澳洲，从加拿大、新加坡，还有这个美国，那么各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还有这个像在欧洲的有法国、有意大利，还有土耳其，所以可以说从世界各地。那么这一次呢，弟兄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把4福音先读透透，然后再走透透。所以读透透的意思就是说，把4福音好好的读，读完7遍，而且根据合参来读。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概就有印象。那么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一次，我们花17天的时间，那么把福音走透透。就只要主耶稣去的地方，我们也去。他到了推罗西顿，我们也去推罗西顿。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我们也去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所以，如果你真的照着主耶稣的脚步走的话，你再回来读启示录，再回来读四福音就不一样。所以圣经地理还是很重要，尤其叫我们能够明白。比方说吧，像马太福音13章，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海边，那么对门徒们讲到，那么如果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包了一艘船，包了2条船，那么大概整天就在湖的周围，那么到了必要地方我们下来，那么然后你靠近加百农，你可以知道是加百农的海岸线，往南走没有多远就有个比喻湾，那个比喻湾呢，其实它那个地形就像一个罗马剧场的地形一样，所以你根本不用麦克风，你只要在岸上，尤其主要是在船上，那么船呢跟听的人中间又隔一道水，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物理学晓得，在最好的这个歌剧院的设备就是这样的设备，那么演奏的和这个听众中间还有一道的水，所以那次你看主耶稣在海边讲了马太福音13章，那么然后呢等一等他就回到屋子里面，那就是回到彼得的家，然后呢就告诉门徒们到底因为他是用比喻讲，到底他是什么意思，他解释给他们。所以如果你有了那些概念就很清楚，比方说这个百夫长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为他的仆人，他刚刚主耶稣刚刚进加百农，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进加百农就是从南边往北边走，他刚刚进来没有多久， 所以你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呢，这个百夫长啊，其实他是在整个城最北边。你看，你为了他的仆人，他这个他起头是打发人告诉他说我的仆人病了，结果他听说主耶稣来了，他觉得不敢当了，他赶快就去拦住主耶稣，他说我不敢当，你只要你这个不敢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少有人信心是那么活泼，那么刚强。但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地理，今天如果你真的去了加百农，去了那个附近，那你感受就很深，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光是圣经地理，因此呢，你感谢主，在历史上也有人，他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读的最好的是叫 George Smith， 那这位弟兄呢，他一共花了20年时间。那到现在为止，你找不到一本圣经地理大国传，20年，那么这么厚的一本书。所以实在说来，你看，你只要你好好的把它消化过了。那弟兄姊妹就够了，你不需要再去花很多的时间再去读一遍，就好像牛顿已经发现三地律，你不要再躺在苹果树下再让苹果掉下来，就不需要了。现在你只要好好的，就像高中生一样，你劝劝我们的孩子们，好了，牛顿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才发现这些东西，那么你呢，一下子很简单，在你的教室里面，你懂了什么叫三地律。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好多人在那读，但是呢，你要明白圣经中的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关于地理的话，人家花了二十年才告诉我们，才把它读通。所以这28个计划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再从头读起，不是。如果你时间够的话，现在看你有多少时间，你有多少个20年。这里有一个人把地理读会了20年，有的人有一个人现在你看见了把这个撒加利亚书就是14年。所以你想想看，当你一定说经读几卷圣经，这已经是需要你一生的时间了。Okay？ 所以我常常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能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是呱呱叫，每一卷都是读得很通的，这一套书你千万不要买，一定不行的。我知道，你知道美国，我姑且告诉大家，在美国就是这个例子。你到美国去，你看好了，有一个弟兄是从弟兄会得了很多帮助。你知道弟兄会很会读圣经，这个从前有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Griffith Thomas， 他就说他认为啊，全世界最会按着正义解正道正义全世界最会按着这个真意就是来解释圣经的，那么就这班弟兄很会读圣经。好了，那么在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牧师的有一个弟兄，后来到了就是加拿大不是芝加哥一个穆迪礼拜堂嘛，那么被穆迪礼拜堂请做牧师的都是顶尖的，都是重量级的人。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从弟兄会里得了许多的帮助，现在呢，他就在墓地做墓室，然后他一卷一卷就把那个解出来。其实你只要仔细去读的话，他一卷一卷的解释，通通是根据什么？通通是根据当初弟兄会的弟兄，像达比了，他们花了好多时间，结果呢，他能够从创世纪大概到启示录。你如果到美国去，你在初价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而且实在是不错的东西。可是呢，如实在说来，你这个一面他承受来，但另一面，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帮助你，他一定在某一卷上，他有神给他特别让他看得更清楚，然后和别人来分享。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把圣经小看，神的话就好像整个的宇宙。你慢慢就觉得我们一生太短了。如果今天你能把主的话真是从创世到启示录，那弟兄姊妹，我们连马祖萨拉的年岁969岁，神的话太丰富。所以我再说弟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一个人能够把创世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是很熟，不可能，最多几卷可以。所以比方说我常常介绍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买 Ironside 那个作者是 Ironside 爱昂塞的书，那么英文很简单，就是 Iron 就是铁 Iron,I-R-O-N-S-I-S-I-D-E。所以我再说，如果你要创设一套起诉在英文里面，就只是一个整套，其实也不是很贵，但是很值得。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像这样一个人能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他可以解，可以讲，可以，但是不一定是很独到，不一定是能够特别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像 Ironside， 如果你真的要选的话，你选一卷就可以，那就是他的《以斯拉记》《以西米记》，那的确是讲的很好，这个贡献的确他给教会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当你一定要帮助年轻人读圣经的时候，他把28个计划放在大家面前，并不是他读了28个计划，当然他也花了很多功夫。我再说，很少人像他读马太福音读的那么透，启示录读的那么透。那启示录背后就是但以理书。那么还有呢，像比方说像什么，像哥林多之歌，还有罗马书。好，罗马书其实就是基督正常生活，基督正常生活那本书现在成为最畅销的书，全世界最畅销的基督书。那么这本书不要忘记了，那个就是罗马书。所以难怪有这个神学的教授说，他说其实呢，正常基督生活就是所谓的救恩论。如果你到神学院去读，就是所谓的救恩论。你到神学院两卷书一定必修的，一个是罗马书，还有一卷就是加拉太书。所以但是呢，你看你今天普通读神学院的罗马书干得很，你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高油，因为它是学问嘛，当然是很苦的。所以你看这个读物理的人都得皱眉头，还有你读这个化学的越读越冷，没有说越读越热的。那只有读圣经不一样，圣经完全不同。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当你再读，当你许，为什么许多人的正常基督生活帮助呢？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把神学院里面讲的救恩论的东西，他到乡下去告诉最简单的弟兄和姊妹。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神祝福》这本书，那么就成为非常畅销的书，而且是等到你这种被关进第二年，失去自由第二年，他觉得他恐怕的一生就这样。但是没有想到，这第二人在印度，那么这本书出版，然后现在成为可以有这个出版的那一个出版商是很有名的，叫 C.T. Studd， 他的女婿，他是 Norman Grubb， 那么这个也是个重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是个重量级的人，所以他就认为说《尼托生》这一本书是算是古典的，那么一点没有疑问的。今天他在整个历史上，你去如果定位的话，那这本书是毫无疑问。那这本书是什么？这本书就是罗马书。你一定真的把罗马书读通了吗？那他怎么读呢？有的人说，哦，他没有读神学院。不要忘记啊，很多是我们知道 Campbell Morgan 是解经之王，他没有读神学院，他连普通正规的学校都没有好好读。还有一个弟兄也是很会读圣经的，有一个叫 G.H. Lam， 这位弟兄呢，我们知道这个到50年代有一个在福勒神学一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 他就想说他在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这个 G.H. Lam。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能没有高中毕业，根本到了他很快就做生意去了，但是后来神用他，现在讲的启示录，现在讲的但以理书很少像他，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透明，非常非常，别人你知道他的贡献什么？别人都认为，许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启示录的巴比伦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罗马说的。所以，这是许多读启示录的人都这么认为，包括尼众在里面，好多地方都是如此。但是呢，他的的确确读牌重义，他的确从主的话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启示录第18章那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并不是罗马，并不是政治罗马，也不是宗教罗马，巴比伦就是巴比伦。换一句话说，巴比伦走入历史，有一天巴比伦还要重新开始。所以他根据以赛亚书13章，然后根据启示录，他那个很早很早就认为说， 巴比伦一定要重新开始。所以经过了两次波斯湾战争，就证明说他是对。那中国人还有一个人也很厉害，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贾玉女士。那也是一样，许多人都说这个是指的政治罗马说，但是他说不，他说巴比伦一定要复。但是不要忘记，按理来讲，这个中国的贾玉女士应该是比他要早的，我如果没有记错，可能比这个弟兄还要早一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看神能够兴起这许多人，他们不一定，你像 James Lamb， 他不一定是科班出身，他不一定是他不要说神学院，就是普通一般的学校，他都不一定读好玩的。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偏待人。我们的确知道有的人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像马丁路德，毫无疑问他是个神学的教授，那么神兴起了这样的人，把那个真理带给我们。加尔文也是一样，所以你会看得出来，这个加尔文当初他所写的那部巨著，27岁就写的时候，后来就变成所谓改革中的神学一些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的确确在用过去用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包括黎臭世界在里面。那么后来有人呢注意到，就是就在1949第二次布里特会的时候，布里训练的时候，因为时局很紧张啊，所以有两个礼拜从山上就搬到福州城里面去，那个海关巷，你在那里，那个时候你就自己人的很，他老早预备好位置做训练，可以就100多人，那么就像今天晚上一样，那么他们继续的有特会，完了以后很多人就走了，那还有几个年轻人留下，那么他们就要求你，就说好不好，你帮我们带领我们这个罗马人，好，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帮助他们，那不光是讲这个读经之路，而且告诉他们怎么读，那么就背卷到底怎么读，然后呢，刚好你一定有几个同工，我如果没有记错，恐怕最少是7、8位可能都是懂了英文的，然后每一个人就拿一本在历史上读罗马是读的最好的，你就自己拿2本，然后呢就是希望把里面的精华呢就和他们分享。那么所以你如果看看那些参考书，你就知道说，今天你若真的到神学院去，你真的读罗马书，我不相信今天很多人读了这些书我不相信，因为那个标准根本去研究人不是所谓大学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你就没有读过正式的，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但是他到底是个活在主面前。如果王云武凭着自修，他也是没有读多少书的，能够编，我想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王云武自典，只要现在比较年纪大一点的读者，你知道那个王云武字典，什么四角号码什么的，查起来很方便。但是你知道，他也是什么书也没读过，但是你看见很清楚，所以不一定，这倒是不一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尼托圣经当他帮助年轻人要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把过去的历史里他自己去收集。其实那个时候他被气，他觉得他不可能再恢复他的知识，但是另一面他觉得主的托付叫他不能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预备了很多的材料，那么就把所有这个你需要到图书馆里去，你能把历史历代2000年来所有人的怎么读圣经，你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是他整理出来28个读经的计划整理出来。那么起头你知道有圣经地理啦，你可以读圣经的纪年啦，还有读圣经的人物，读圣经的女人，读圣经中的植物，比方说，对了，我想起来，那如果今天你知道现在有一个人，也是这个人后来他做了纽约，一个在纽约可以说在美国这个在有一个植物园，那个植物园是纽约的植物园，那个纽约植物园实在说来是很特别的植物，因为在这个植物园里面呢，他们特别种了一些圣经中的植物，那么然后呢，那个真正这个主管这个研究的，后来他写了一本书， 他真的把圣经里的所有的植物通通读过，而且呢，圣经的植物是什么？后来它的学名是什么？比方圣经中的芥菜种，芥菜，那这个芥菜并不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芥菜，我中国人所芥菜是蔬菜，但圣经里面所说的芥菜根本是一种灌木。所以呢，好了，如果你让这个，所以他就可以，第一，你如果读这本书的话，他把所有圣经里面芥菜或者葡萄树什么通通列给你，然后告诉你说，到底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哪一个品种，是哪一个，因为很多嘛，很多。无花果树也是一样的，很多无花果树有好几种，但是它是哪一种品种？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还没有收成的时候，还没有收成的时候，那么结果就是咒诅的时候？那有的人说，这个主耶稣不是强人所难吗？你根本还没有收成，怎么就要呢？这个不是，这个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背景。但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背景，你把那个植物通通读过，那所以我常常说，今天呢，你真的要圣经读植物。你现不错，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帮助，别人已经花了多少年，他又是专家，那一定是很可靠的。所以你读圣经就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面。好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他一下通通把你列出来了。那现在你只要把它读一读，然后在主面前默想，你能不能从这里得到帮助？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圣经中的植物，并不是说你现在要把圣经读太从头去读过，然后你再去读大学，然后再怎么样，最后那这个路走得太远了。所以要做智慧，因为人生是很短，读的话是那么丰富，所以你如果要读圣经的植物，那么很清楚，有人，所以我用这个做例子，就是说，像这些都是事实上他们都已经读，像四分比较。也是一样的，你如果真的要做四分之一，你说我从头开始，我什么也，我从头我去比较它，那不行的。你看，你其实功夫人家老早做过，人家都做过比较，这就是所谓的合参，他把类似比方五饼二鱼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然后你就能解释，好像有的地方有矛盾，那么是怎么解决的？像那个到底耶利哥主耶稣碰见了几个瞎子？哎，一会儿说进城碰见一个，一会儿出城又进一个，那么到底是一件事呢，还是两件事呢？所以你看，有好多人，他们把一生的时间、最好的光阴、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精力，就通通花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就写了《四福音合参》。像你知道这个中文的很这个最有名的一本，就丁良台的什么《圣集合参》呢？那个就是讲四福音的，所以这就是四福音比较。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从头再读四福音比较，那你的功夫就太，但是如果你是骑在他们已经现有的基础上，你把圣经读过了，你把好的读过，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把它读透透，有机会你能够走透透，那么就是你对再读四福音的时候，你里面就亮了，因为你会发现神的话是活的。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主耶稣，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屈家水井旁边的时候，那么不是给撒玛利亚夫人他们给药水喝吗？那么如果你要真的读圣经读的细的话，你就知道说那里啊讲的，一面讲的井水，一面讲的活水，它两个字啊不一样。普通的井水是死水，但是呢普通的活水啊是个，就叫做 running water， 就是说它就像只是动的流动的水，这个叫做活水。所以你知道他们洁净啊，就以色列要洁净自己，他们绝对不能用死水洁净，一定这个东西是流动的水，一定是泉水流动的水，这个才可以洁净，所以他们称它叫活水。那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呢，什么井水啊活水搞不大清楚，反正圣经翻了是这个。但是其实呢，在全本圣全个以色列地，你走遍整个以色列地，就是在这个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因为迦南呢是从但到别示巴，但是最北边最北端，这个别示巴是最南边。那么亚伯拉罕被带到哪？被到了示剑，那示剑那里刚好是但跟别示巴最中央的，所以是最中间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最中间的地方呢，那么好了，就有那口井，因为那口雅各井在哪里？而这口井的特点是什么？这口井啊， 它一面是井水，它一面也是活水，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就这么一次。那么你看见就在整个迦南地神预备好了这口井，然后主耶稣这位孤单的救主就预备了，遇见了一位孤单的妇人，孤单的罪人，然后福音就送给他，告诉他说，你活了就喝了这水还要再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无义。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样重要的背景，然后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像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都是口渴，但是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我们这些只要喝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就不再渴。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啊，如果真的要让主的话对我们说话，是要花很多，所以你真的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了，这些背景都是很重要，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从头读起。你看人家已经都读过了，所以在历史上有28个读经的计划，那么这些人通通读过了，你现在呢你可以再读，再读的时候你可以可能看得更多。那么要紧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骑在别人的肩膀上看花车游戏。所以我盼望如果大家有人有机会读了那一卷书，你如果真的照着每样每样都读过，有一天你就放弃，你说我不可能，我根本办不到的啊！目的不是，目的尼托圣经把那个28个计划列出来的目的是告诉你说，历史里有这么多人读圣经，有这么多计划，现在你要好好的把你自己的时间，你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呢花在上面。比方说这个雪在圣经里面读了400多次，那么这个题目大家已经读过，而且现在在很基础上，所以我说你只要把它读了就可以，你不一定会有发现，但是呢不一定，你如果找了另外一个词那可能就不一样。比方有人找到呼召这个词，诶，他读过了以后，诶，他里面就，所以有的已经读过了，有的没有读过。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诶，我说我也要试试读，但是要这个次数比较少，我读葡萄干，葡萄干圣经没有读到几次，然后你把它放在一起。那么有一次，诶，我觉得我们读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很这个在主脚前，哎，弟兄姊妹，你不要看那个在主脚前，你若好好把它读过的话，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不光是玛利亚在主的脚前，连大卫也在主脚前。为什么？因为大卫说：“我在你的脚凳前下拜。”原来神的宝座坐在天上，但是他同在啊，就好像他有个很长的脚，一直伸到地上来。那么既然他脚伸到地上，有个地方要摆他的脚啊，他要用脚凳来摆他的脚。所以约柜呢就是那个脚凳，你来到至圣所，你来到了脚凳啊，那换一个你来不是来到主的脚前。所以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是哎，你里面就得着光照，然后你就能把那个投手的知识也能帮助你。所以这是个读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所以呢，如果你注意看这个这许多计划的话，结果你发现28个计划的最后一个计划是什么？就是新约这道理的计划。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等到你把圣经融会贯通，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现在很清楚响当当了。然后现在呢，你把它综合起来，然后你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你看见不止你看见神有，就不止发现有新约的道理，而且你看见道理进步。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这个你读到这里的，你读到这个28，你读到第28个计划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故意把它放到最后一个，就是等到你读圣经到了炉火纯青了，等到你读圣经可以说读熟了，感谢主，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好好的把这个题目把它读过，因为你有了基础了嘛，你讲到马太福音，哎，你知道大概讲什么？马可福音大概讲什么？路加福音大概讲什么？那么还有呢？这个比方说，或者说启示录大概讲什么？犹大书大概讲什么？你起码要有概念，对不对？如果你一点概念都没有，那么现在你如果真的有人写了这么多一本书，你读了好像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圣经青年圣经讲座主办这个在这个筹备的弟兄姊妹很勇敢， 他选了一个题目是最难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叫做圣经道理的进步。所以那么这个是这个读有没有人读过呢？有人。那么这个人呢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做 Thomas Bernard。 那么我手里呢有这本书，叫 The Progress of Doctrine in the New Testament， 这个就是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这一本书呢的的确确是他是在牛津大学讲，那么在牛津大学讲，那么牛津大学能开这个讲座的人都是响当当的。那么等到这本书出来以后呢，那最欣赏他人都是什么？那会最会读圣经，像 Campbell Morgan 啊，像这些最会读圣经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卷一卷的解，一卷一卷解，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读这一本书的时候难在什么地方呢？他假定你是马太福音懂了，假定路加福音讲什么，这个讲什么，这个你大概都懂了。那么好了，所以你他讲什么，你就他的意思在哪里？否则的话呢，我可以说你一定看得乌沙沙，你根本就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你读是读了，英文已经不简单。如果你真的看原来英文的话，它这个牛津英文，你到了牛津大学讲课的话，那我去过牛津大学，这个教授们穿个西装，他们学生跟教授不在一起吃饭，教授有教授的 club 吃饭的地方，然后每一个都西装笔挺，你很少看见他，而且都是烫笔直笔直。那么这个他连那个粉笔灰啊，碰到这个西装上面。他不是这样拍啊，这个很不文雅。他这个拍的样子就是绅士的样子。那么牛津英文是那是最标准的，所以这个文化是牛津的文化。那么好了，现在呢，这个是牛津大学一个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了，牛津也好，剑桥也好，许多投诉学问的人，他们把时间花在读的话语上。那么这个人他不光把27卷圣经读透了。而且现在呢，他要把那个整个的那个成长的，就是整个道理有一个成长的曲线，那么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道理是怎么进步的，然后你就看见这个这里这个不只是个图书馆，就是说神的话不只是一个好像图书馆一样，神的话也像个艺术，也像个画廊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欣赏主的话是何是多么奇妙，所以呢，读过这个书的人，他们就给了很高很高的评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A.T. Pearson 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说 One of the grandest books of the century， 他说在他指他那个世纪，就是第十九世纪，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书里面。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想当的人讲，这些人他们自己就是很会读圣经。还有一个 H.D.G. Moore 就是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在英国有一个有个特会，这个特会呢是每年一度的，大概到七月份在开西有一个开西的特会。那么在基督徒中间没有什么诺贝尔奖，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在读物理读化学也好，你就有成就的话，你最高的荣誉是拿诺贝尔。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是一面很爱主，你一面圣经也读得好，而那个属灵的供应你只要能被请到开西康复人去，那么毫无疑问的，那么你一定是非常这个非常响当当的，的确很有重量一个弟兄。那么起头呢，我们在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教，他是个 scholar， Bible scholar， 他叫 Bishop Moore 主教。那么他的确是对神的话很清楚。你看，今天你如果要明白罗马书，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那个弟兄叫 Griffith Thomas， 他是牛津人，摩尔是剑桥人。那么他呢，这个牛津人呢自己也写了一套罗马书，就是 Griffith Thomas 他写了一套。然后他介绍说，他如果你可能，你如果你的钱只够买一本的罗马书的注解讲解的话，那么是摩尔的书，是摩尔他那本。所以他是个不止大主教，而且他的学问各方面没有疑问。何世文姊妹他有一次去参加了这个开西特会，他见到摩尔主教，那摩尔主教知道说。他在中国受了误会啊，所以他告诉他说：“你应当要回去。”那么， 这个他怎么说，他说然后因为他是圣龙飞的，那么然后这个然后这个何秋文怎么说，他说我经过了这些遭遇，我想可能回去，后来何秋文怎么还是回去，所以他42岁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这边，这是后来的事。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的确是开戏剧会可以特会可以说是最熟的，只要被请去的，像 Mrs. Penlow， 像丁路易斯姆了，像 Campbell Morgan 了，还有像安德烈莫安德烈了，你看还甚至于戴德生了，通通都请到哪里去。那么起头呢，这个摩尔他是大主教，他很反对，他起头没有好的印象，于是他到那个附近去度假，然后呢也有人说这里刚好有特会，你就听听好了，也就是那次组织检查，好像他觉得那天就可以说他整个人人生就改变，所以后来他就变成非常这个非常，他可以说整个开心剧会他在背后，因为他有很好的真理的基础。那么今天你讲了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你不能够，因为讲经历危险，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一直注意经历，那么因为经历很多是主观，很多是跟情感发生关系，所以人很容易就被带偏了，带走了。那么很感谢主，就是整个开心的聚会虽然是追求属灵生命的，但是是摩尔这个主教是把它放在很稳固的圣经基础上。所以这个也是想他们的人物，他怎么说呢，他说 That masterly book， 就是说那个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翻的，就 masterly 就是说他的的确是我们是大师级的，是我他是个大师级的人，那只做这一本书来说。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 Campbell Morgan， 他说 A more valuable series of lectures was never delivered upon that great subject than this， 就是你从来找不到，你还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一系列的书，从来没有被解开过的，像这本书里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8年，是在过去读圣经里，许多人读这个读那个读这个读这个，现在有一个人他把它融会贯通，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呢，一直读到启示录，然后很快的这个然后呢就把这个他的心得就写出来。所以等到你读了这本书以后，你就发现说诶，这本书啊，你如果像这些弟兄们，他们的确你讲什么讲什么，所以他一点就很清楚。你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有这个功夫的，就是史伯克弟兄。那么史伯克弟兄的东西，你读他东西也是个困难，就是说他讲一段东西，他根本不以这些在哪里，因为他是 Campbell Morgan 的学生嘛。坎伯摩根写东西的时候，他事实上呢，他是讲到哪里就告诉你这个声音从哪里来，你可以查。所以你如果有那样的注解的话，你每次他讲哪里去查，哦，就亮了。你说他讲了什么？但是问题就是，史伯克弟兄他讲的时候呢，他根本不引这些地方。但如果你圣经熟的话，你里面就亮，很快就亮了，你可以说融会贯通。所以呢你看这本书也是类似这样，其实呢你表面上你以为懂了，你还不见得懂，因为事实上你只懂了他所告诉你的结论。但是为什么是结论，你会不会欣赏他，就是根据你到底你懂不懂这件事。所以呢这一本书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所有28个读经计划的最后一个就完全一个。那么这本书呢是活道出版社出版，就是后面不是他们有书摊吗，那么活道出版社他出了3本是英文的书，那么这个呢是最早出的，那么因为这是古典名著嘛，所以那个时候活道的确是花了很多，你看他的制作根本你如果拿到国外去的话，根本不输给国外的书，一点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如果今天你把它摆在 online 在上网买的话，那很容易就买到。那这个书呢，这个 这个活道他后来拿到了这个版权，然后就好好的去做了。所以但是很可惜，今天我查查这个，我问问活道的人，他说他们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书，所以这个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是不是当初已经运到美国去了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人懂得英文，你说我要想买这本书，我看今天是买不到的，不过呢你们可以留下你们在活道在书摊里面，然后我们帮你们去把这本书买了。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又是新的，而且装订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那么而且前后还等于把它编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懂得英文的人，这本书对你有用。那不懂得英文的，感谢主，就是这一次筹备单位就替大家做，就他到大概把大意把它截录下来，所以大概有好几十页，三十页，大概三十页的样子。所以把你们的精华呢，已经把它这个把它这个可以说把它全部出来了。所以这一次的目的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呢，就介绍给你们。那么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因为不是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程度，都有像 Camel Morgan 啦、他们这些的程度，不一定有他们这个程度。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真的有心的来参加这个课程，但是不一定我们有这么多的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讲这个东西呢，第一个我一定要把整本这个整个的要降低的，但是绝不要降低，但起码要用比较浅的话，起码为什么得到这个结论，那么要给大家一点的解释才能。因为你读这本他根本不讲这些，他假定你根本都知道这些，所以呢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把他那个没有讲出来的，他认为没有讲出来的，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介绍一下。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看这个中文的节录，再看整本的英文书的话，我想你就会得到。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第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十五个钟的介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读懂这本书，起码大概能够读懂这本书。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欣赏这样的一本书，那这个对我们实在说来很有帮助。那么现在是有没有可能？所以我在主面祷告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啊，弟兄们很勇敢，愿意这样做很好，我们大家都试试看。但是另一面呢，我也觉得有责任，要怎么样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来了这十五钟头，希望你们不白白的回去。那么，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希望能够把你们的精华呢，能把它找出来，然后用比较能懂的话，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如果再去读他的话，那就是所以严格说来，如果你真的在研究院里面，普通的神学院没有这个水准。如果你真的在研神学院，其实神学院很多都是研究院的这个层次嘛，但事实上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普通人读物理是大学读物，然后研究院只是在深造，但是现在的神学院不是啊，现在神学院说是说都是需要你读了大学再来读。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研究院是误导，并不是真的研究院。为什么呢？因为你普通读物理，四年读了物理，然后你再读研究所，然后再读两年、三年、四年可以。但你若去读神学院，说是研究院，搭了神学院是研究院的水准，但是你的圣经根本可能大学还没有，可能幼稚园的程度，可能是小学的程度。现在呢，好了，你一下就去读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虽然说是说很好听都是 graduate school， 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如果是 master， 你如果是硕士是一个层次，博士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这个肯定是在博士那个层次，没有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所以不要忘记，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层次我们才能明白圣经的道理基本。所以我们尝试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让我们试试看，用这十几个钟头让弟兄姊妹能够大概知道他讲的是，然后呢我相信给弟兄姊妹创造出一个胃口，那么你愿意用有生之年读书恩待你的话，你真正好好读书的话，因为你已经看到他其中的奥妙， 看到律法中的奇妙，这就是诗人，就是这个诗篇所说的。神的话跟神的话是一环接着一环，不是有的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但他的话才是完整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让我们试试看，第一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这本书，我们是把这本书必要知道的一些基础把它打好，然后进入姊妹。但是我们的结论也有。那么也许呢，你光读这个你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结论，但等到我们把它整理过了以后呢，进入姊妹是为什么。所以我们不跟这本书，但是以这本书这个几件，就是我目的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达到，能够明白。当然这个中间也是弟兄姊妹自己还需要花一点的功夫，在主面需要有追求，所以这是一点我要交代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你等一等你就知道，因为我们讲的道理的进步，比方十字架道理，在这是什么十字架道理，还有生命的道，你记得吗？在腓立比书有一个叫生命的道，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叫十字架道理。道理道在原文的其实都是话，那么希腊原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那么就是十字架道理的 logos of the cross， 就是说十字架道理它是道而且有理，是个道理。那么中文有没有翻错呢？没有翻错。那么还有呢，生命的道，其实生命的道理。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这里所讲的是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神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然后呢背后有教训，背后有真理，背后有生命，背后有道理。现在我们可以走路了，现在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现在我们可以在个稳定的根基上，我们可以向下扎根，我们向上生。所以弟兄姊妹，道是很重要的，你要有生命的道，也有十字架的道，也有得胜的道。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讲了道理。那么现在所以这个保罗用了一个字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原文其实就是纯正道理的字。道理它是有个规模的，那么这个规模是谁把它讲得很清楚呢？那么 Bernard 这位弟兄就讲得很清楚，他就把那个整个道理的规模，你如果看了那个规模以后，哎，你就看见这个里面很奇妙的一个架构，你看见这个就这个不只是一个图书馆，不是个硬邦邦的东西，就是像一个很生动的画廊一样，一幅一幅的画的。所以那个规模就像素描一样，你不是现在讲到素描，不是讲它点点滴滴，讲个大概，讲的这个人大概什么样子，那么神的话大概什么样子，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有帮助。所以整个讲到神道话语的进步，我觉得有一节圣经很重要，我们把它再读一下好不好？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所赐给主的道是什么？所以这些道理首先是父乐于他自己启示给他的儿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儿子得着启示，所以就得到了这个道，因为是父把这个道赐给他。所以呢，等到他从父那里接过来的时候，那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乃是父向着儿子启示。那么现在呢，儿子就是我们的主，也把这个道向谁启示呢？向门徒。他们不只是启示了，而且他们领受。所以等到后面才说，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道信我的人祈求。你看你们许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门徒的道是什么道？门徒的道乃是父，乃是主耶稣，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启示在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道第一先从神来的，他启示给子，然后子呢再启示给他的门徒，给他的教会，所以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这个道是什么。你如果再读上面的话，他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哎，你就发现这个道啊，跟后来所说的你所赐过的道，在希腊原文不是一个字。那么他们也遵守你的道，那个道是 logos， 是道理的道。那么现在我们就糊涂了。那么这个接下去为什么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道，那个道在原文是另外一个字叫 rhema。 那么圣经讲到 logos 的时候重在真理的道，圣经讲到 rhema 的时候呢，都是道在重在什么？重在生命的道。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这节圣经，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 logos 这个字啊，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提到。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道，我们讲了半天道理，这个道什么意思？就这个字，这个道也是指的神的话，神的话。那么你这个十七章那里所讲的，他们也遵守你的道。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道是神的道。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道是什么。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其实就是第一章那里所说的道，基本上来讲第一章所讲的道。那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知道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道当然指的基督来说，很清楚。所以在一开始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你知道说基督已经存在。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是引什么呢？引这个这个智慧，引箴言里面的话，就是第八章讲到还太初的时候已经有了我。所以我们知道说太初有道，就指着基督来说。那么道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看，你说基督就是神的话，话乃是一个人的发表。我如果一句话都不说，你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但什么时候我把它发表出来了，你们就知道我的心，我要讲什么。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今天神所要说的话，如果要发表出来的话，就是在他儿子，就是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来到地上，基督在宇宙里面就是神的发表。换句话说，神心里面所要讲的，你只要看看基督就是。所以你真的讲的道的时候，乃是道成的时候，那个道，这个道是一个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走在加利利，他走在耶路撒冷，你看见他在哪里，道就在哪里。现在神有话要说，但是不要忘记神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你看见，我姑且用个不很完全的比喻，我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今天呢，你看看我很多地方就像看见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是八字脚的，内八字，我走起来也是内八字，所以皮鞋常常就磨破了。所以虽然你没有看见过我，但是事实上呢，我是把我父亲已经表达出来。所以在父怀的独生子，把他一点一画的把他表明出来。什么表明呢？就是实在说来，神具有一个语言，他的语言，他说的他的话是什么？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道乃是指着基督自己，乃是这是神所要说的话，这是神所要说的。但是问题在这里， 今天如果道成肉身，在道成肉身还没有来以前，神知道说我们就是看见我们的主走在地上，我们能够猜得出来他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们不敢说一定怎样怎样。所以现在呢，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永远是高举基督，圣灵知道父神的意思，所以为着让我们能明白那个道，真的明白道成肉身的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借圣神的圣灵就做了一件事，他在旧约的时候就感动了许许多人，感动了摩西，感动了大卫，感动了以赛亚，感动了耶利米，然后就把这个道把它解释出来，解释出来。所以在旧约你能在旧约里能找到主耶稣是怎么降生的，什么时候降生的，有心要出于雅各。然后呢，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他是后来最后是怎样定在十字架，他怎样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他能够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那不止如此，死的时候和财主同葬。所以你看见吗，是整本的旧约是写下来的话，写下来的话，写下来的圣经，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那弟兄姊妹，现在因为人不够属灵，一个真正属灵，一个真正充满圣灵的，你与主相会，你认识他，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他，明白？我今天那需要什么来认识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看，我们需要读，我们需要用我们懂得的办法，我们才能领会。所以现在呢，神就用人能懂得的话，就用人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的懂得，神的话我们听不懂。然后呢，神就把它启示给摩西，启示给这个给这个以赛亚，还有耶利米，还有以西结这些人。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启示把它写在旧约的圣经，那么整本的旧约圣经就是神所写下来的，你清楚？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所有这一笔的话，那一点的话，那一点的话，那一点的话，那么结果呢？我们的神都启示给我们，但是你把它整个加起来，就是主自己。所以不要忘记，真正的道应该是指着基督自己来。但是基督太大太奥秘太丰富了，我们太渺小了，所以现在呢，圣灵就感动那些旧约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爱主，他们跟随神与神同行，那么最后他们受圣灵的感动，最后呢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到这个马拉基书，这个就是旧。那么弟兄姊妹，父所启示给他儿子的道，或者说你所这个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你所，他说啊，你所赐给我的道。弟兄姊妹，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在原文是 rhema， 因为它是生命。那么等到圣灵要把这些东西启示出来，把这些东西启示出来的时候，那当然他是根据生命的道，因为基督就是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不要忘记了，表面上是什么？是旧约。那么弟兄姊妹，谁最会读旧约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把它当成学问，从创世到启示来读，但是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是不错的，里面有永生，这个你都读出来了，有永生，但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来的生命，因为主耶稣才是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读圣经的秘诀在哪里？你今天可以到学校里面把所有的旧约全部读过了，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有几个人来到主那里，生命的源头是来到我的面前来的生命。所以他就是生命源头，所以那些话不只是 logos， 那些话也是 rhema， 不只是真理的道，也是生命的道，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是因为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道，生命在他里头， 所以现在呢，当父把这些话赐给，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主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个话什么话？这个话就是所有关于基督的话，所有神永远的旨意在乎集中在基督身上。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叫主耶稣讲，叫神讲，他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话。所以，关于所有主耶稣的启示，圣灵他把它启示出来，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你才知道，所以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那不要忘记了，你的道先是父给子，那么但是这个道也是写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讲的 Logos 就是指说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那么从创世纪到马拉基，这是父赐给，这是父这个把这个道赐给了我们的主，现在这个道向他开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旧约圣经怎么明白。第一，你当然要来到生命的泉源。第二，是只有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生命不是释放，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是释放了许多生命来。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他释放了生命来以后，他才开始，就从来主耶稣没有在地上有系统的帮门徒们解释圣经。复活了以后，圣经说他从旧约、从摩西、从先知开始，凡举过自己的话都向他们明白，就开他们的心窍。本来他没有心窍，这个不懂啊。你今天犹太拉比就是没有开窍啊。但是为什么这些门徒是婴孩，能够懂得比犹太拉比还要多呢？所以不要忘记，你讲的犹太拉比，讲的学院派，好像如果不读那么多书，你就什么都不懂。没有这件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反而隐藏起来，像婴孩反而解开。所以弟兄姊妹，主复活以后，对这些提比亚跟宰鱼的，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没有好像没有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感谢主，主把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凡是关乎他的都这样说的。因为这个才是那把钥匙，你读来读去，你读了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你有没有碰见基督？有没有碰见？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神所说的，这就是主所说的，你所我赐我的道，但是没有停在，我已经赐给他。那么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现在他们再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明白里面的道理，明白里面的设计，明白神的旨意，你就晓得原来整个旧约乃是和神旨意发生关系。我们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想到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想到我们得救，我们蒙恩都是以自己来做中心的。现在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到旧整本的旧约，而那个神的旨意整个的中心乃是基督的。好，我已经赐给他，他们也领受。那不要忘记，等到他们领受的时候，圣灵不只是从创世纪，从给了我们创世纪到马拉基，现在主耶稣你看见在山上教训，也说了许多的话，他的话也就是从父，换一句话说，他的来源没有离开旧约，他的来源没有离开父神的启示，他把它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领受这些话的时候，圣灵不只感动旧约的人写了创世纪到马拉基，那么也感动了保罗，感动了马可，感动了马太，然后也感动了约翰，他们就给了我们，就把这些话就通通的这个就给了，也是写下来的道，这也是写下来的道。那么这个道呢，就是包括整本的新约圣经。所以有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他们都领受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道成肉受身道，人就是一位。道成肉身的道，所有写下来的道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道的解释，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那么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的秘诀你一定要来到圣灵的泉源。所以有一个很会读圣经叫 John Bangle， 他是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他这个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约指南，他可以是第一个，你如果要知道原文怎么回事怎么样，那他是个专家，没有疑问。 所以他的学问呢，他在德国的一个大学里教书。那么，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教授跟普京他很敬虔，很爱主，所以他们很受吸引。所以学生有一天想知道他的秘诀在哪里，就从那个窗户就他的就从窗户爬进去，爬到他的书房，在暗中观察他。结果呢，他就发现他们的老师把圣经打开，然后第一句他就祷告，他主耶稣啊，又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一个人做学问的话，你所看的是字，你所看的是背后的思想，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你可以分析，可以综合。所有做学问的人都是忙忙碌碌，然后查 concordance 查字典，然后查资料，查这个查那个，用电脑啊，这是做学问的人。但这里有一个做学问的人，他来到主的话的面前，啊，主啊，这又是我们知道的，他是借助神的话来与主面。他来到了什么？来到了生命。弟兄姊妹，主耶稣有一个叹息：你们太多人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有太多的学问，你们自夸你们是学院派的，你们有几个来到我面前做生命？感谢主。加尔文、马丁路德、莫尔这些人，他们很有学问，感谢主。他们抓住这个秘诀，他们所有今天能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来到了神。但是很可惜，今天许多人觉得用头脑是最快，因为年轻人觉得头脑是最快的。你能做学问，我也能够读神。结果他们到这些都读了，都晓得了，但是你看见圣经对他们还是很关的。他可以讲，可以讲的大家睡觉；他可以讲，讲的大家里面没有共鸣。在神学院里面可能讲的这个学生你要考试一定要好好听，但是你要来的聚会里面又不考试了，所以你不一定要听啊。但这个时候你看见有没有生命，如果话语背后有生命，那个生命本身就是感动。所以我再说第一次，这个就很清楚，主讲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有，为什么这里有道理的进步，道理就是 logos。 为什么有进步？你看，首先是父启示给子，这是旧约，然后子再启示给他的教会，那是旧约再加上新。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本身就有道理。所以当我们要真的要知道他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节圣经把它弄清楚，对不对？好，那么弄了这节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呢，这本书它一开始就引这节圣经。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困难，这个难度在哪里呢？难度就是说，这本书所讲的只是主耶稣给他们，而且只讲新约，没有讲旧约。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明白新约道路的进步的话，那么首先你要的这个话是神把他的道赐给了我们的主。这个你所赐给我的道，就是父所赐给子的道，那么子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那么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所以等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是新约，那是旧约。那不要忘记这里的道啊，我们再说就是源头来讲是基督，是个活的，是个生命，是个人，是个活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难处在那么等到为什么我们明白我们能懂的缘故，所以呢就写下来的道就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就好像启示录第五章，你记不记得那个神的指头啊在墙壁上写字，那个指头是人的指头，但是字呢是神。所以整本圣经也是一样，你看那个指头啊是神，这个指头是其实是人的指头，就是说借着摩西的指头借着把它写下来，是我们能够懂得的，我们能懂得的这个话。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为着解释道成肉身的道，现在你看见了需要一本整本旧约一本新约。那么现在你看背后都有道，都有道理，但是因为是道理它是合乎逻辑的，因为道理它是有系统的，因为道理它是整片的。那么好了，如果你光注意道理，光去组织它，光是把它弄好，这就是所谓的神学嘛。弄来弄去呢，你看见说是 因为什么？我们还是来到主那里的生命。所以等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真的看见了这个整个道理的进步，你就看见神话的奇妙。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怕很多人今天读圣经不知道为什么读圣经，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的确确今天不，所以你看见吗？神所赐给父所赐给子的道，子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也领受。所以在我们面前，第一个道成肉身的道，我们与主亲近，不要忘记你就是来到了生命的泉源。但同时不要忘记，既然圣灵是借着圣经来启示基督的话，那么首先在这里很明显的，在这些道理的背后它有次序，在它道理的背后有设计，而且因着它是生命的，有是活的缘故，所以你看它有成长的曲线，你看见它是怎么进步的，它怎么成长，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简单的来说，就着神的道来讲是不会进步，因为神的道永远安定在天。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他要把这个道启示给我们这些，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要介绍的，神有话要说，就是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怎么认识他？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用我们懂的话给了我们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领受了，然后一面我们得生命得供应，另一方面你真是看见神整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够很不心烦，这个时候你很自然有个动机，你愿意把你一生愿意花费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人生很短，撒旦用你各种办法，像法老一样，这里磨一点，那里磨一点，这里去一点，那里去一点，你真正要读圣经时间也没有了，记忆也不行。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东西，你越没有来到生命的源头，你越不读圣经，你好像离开主很远。那么弟兄姊妹，离开主很远，你一直落在你自己里面，一直落在那个社会里面，慢慢慢慢的试探去，慢慢你就跌倒了，慢慢就软弱，慢慢就远去。所以虽然这一次我们的信息好像高了一点，好像这个题目啊，我们说过讲到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这个当然是很大的，但是不要忘记它也是很浅的，浅到一个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能懂。所以这次我的祷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虽然按道理来讲这个很高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靠着主的恩典，让圣灵开我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如借助这十几个钟的追求，让我们多多少有一点点影子。如果大家真的要深入的话，那你前面有一生摆在前面，你就要等到最后，真的等到主给你让你丰富的时候，你能供应神的儿女，你回过头去看，那么那个时候你再来看这本书就不是很困难。所以我想这是那个整个的目的是这样。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本来呀、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知道在大学里面啊，我郭先生这个地方，如果你读物理的话，我第一年级的物理是叫做物理101，因为它第一年嘛，而且101是把它最基本的，还是101、102还有其他的，但是不管101肯定是最基本的。然后到了第二年呢，就有物理201，20表示我第二年了，那现在呢比第一年要进步一点。然后呢物理301、物理40表示大学如果四年的话就进步一点。那么如果你到研究院，你说我要再读物理，那么要再深一点，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物理的501。所以按道理来讲呢，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啊，应该是501的课，我们姑且这样说。但这一次我里面的祷告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新约道理的进步是101，是101的程度。那么如果是101的程度的话，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就看看主是我们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叫我们能够明白的很清楚。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开头，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花这十五分钟。那我们当然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来的话，希望每一堂都能够，这样我想就能够真的得到帮助。 如果你不是这次一定要专心一点，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个新约，道理进步起码整本的新约。但是我觉得呢，应该再加上一点才能。所以实在说来呢，我们这一次不是讲新约道理的进步，我们是讲圣经道理的进步。那不管是新约连旧约也讲，因为没有旧约的话，你看不出来父怎么样把道给了子，然后子又怎样把道给了他的教会。所以你如果光讲新约，没有旧约这个做基础，或者说没有旧约做什么呢？没有旧约做榜，没有旧约做解释的话，那么似乎很抽象。所以我想，可能最好一个办法就是，首先我们把这个范围加广，或者新约道理的基础，就是全本圣经道理的基础。那么然后呢，我们先从这里开始，那么等一等弟兄姊妹就会知道说，当我们来这个来继续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好，那么现在我想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如果讲全本圣经，最好办法你先翻到目录，就是有目录的一页，翻到目录。好，翻到目录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是旧约有39卷，新约呢有27卷，39、27很难记，39卷跟27卷，所以总共呢是66卷。好，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它可以分成4大段：创出立民生，这是所谓的律法书，是摩西5经，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从约书亚开始，苏士德撒撒王王代代拉尼斯，完了到这里呢，你看这几卷书呢都是讲历史的，所以我们普通称它说历史书。所以先是5卷的律法书，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历史书，然后再接下来的呢就是博诗真传歌，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那这个我们普通称是智慧书，因为这里面讲的智慧，这里面也讲的诗歌，所以这我们普通把它叫做智慧书。所以这第三部分。那么最后呢，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书，这个叫做先知书。那么你读这一段圣经都是讲的一些预言，很重要的预言，整本一共有17卷的先知书。所以分成几部分呢？分成4部。我再说律法书，然后呢是历史书，然后是智慧书，然后最后呢是先知书。好，讲到摩西5经，这是讲的源头。然后讲到历史书是讲了以色列人过去，讲到智慧书是讲以色列人现在，是先知书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将来。所以你看神的话是很你如果仔细去把它看一看的话，就很清楚神的启示，先讲的源头，然后根据那个源头有个源流，讲的源流的历史，讲的源流的现在，讲到源流的将来。那么这个是旧约。那当然旧约的特点是什么？旧约的特点是律法，所以它的源头呢是律法，就是律法的书。然后这些律法的这些遵守律法的书，以这个律法书来做基础，来做中心国，做要过来过生活的这一般人，他们称作律法之子。所以你知道主耶稣12岁他就到殿里面，他就变成律法之子，因为从12岁以前不负责任的，对神的话不负责，因为他还幼稚，到了12岁以后就变成律法之子了，所以这些人都负起责任来了。所以很清楚的，因为这边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这些律法之子，就是有一般以色列人，他们称为律法之子。那么现在就有他们的历史，有他们的历史。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他们的历史？他们到底经过他们的经历是什么？那就是智慧书了。你读智慧书，借着诗篇，借着约伯这些，你就知道他们在神面前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而且呢，你若读历史的话，都是外面的故事。你读智慧书的话，就是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里面的故事你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有没有将来？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呢，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他起头这个被 巴比伦也去，后来又在波斯大帝国，后来又在以这个希腊帝国的，后来又在罗马帝国底下，你看一直在强权的体制底下，什么时候他们可以不作为，什么时候可以做头？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将来有个超人能够带他们，带领他们，能把他们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这是整个旧约的思想。你看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要问说，有明天吗？我们说过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尼布丁他加内撒王做的梦，那征服者的梦，这个世界就像金银铜铁一样，并金碧辉煌。但到了第七章，你看见但以理是个俘虏，他也做一个梦，他这个梦就是看见一只羊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狮子口里，转到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又转到不知名的口里。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个才了解？好像永远没有止境，有没有希望？好像没有希望。那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希望有一天神会兴起的超人 Superman， 那么这个人呢，能够带领以色列，能够把整个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好了，他一定就是那个弥赛亚，他没有跟随他。所以你知道，在四个重要罗马帝或者这样说吧，在全世界有两班人，就是罗马人跟希腊人，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光荣在过去。你去看，你讲罗马，今天到罗马去，知道吗？今天罗马所以可爱，就是你看新旧罗马，尤其是古罗马，你看见罗马的荣耀果然在过去。希腊也是如此，你讲亚历山大，你讲亚历斯多德，这个在过去。这个是这两班人，但是还有两班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基督徒。他们的荣耀不是在过去，他们的荣耀在将来。所以所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这个样子，有明天吗？结果神的回答是他们是有。那么不要忘记，这个17卷的圣经就是告诉他们说以色列。那么这就结束了整个。那么新约是怎么一共几卷？27卷不是吗？刚好也是四段，你看见没有？你如果注意它的设计，也是四段。第一段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四福音。好了，这个源头不是律法呀，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什么是从主耶稣来的？恩典从主耶稣来的。所以现在你看，恩典跟律法相对，福音跟律法相对的，所以讲的源头的时候是什么源头？是四福音。所以你看道成肉身，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神说话了，神现在你神就是用整个旧约的话写下来的话来解释道成肉身。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果然你看见四福音就把那个源头把我为我们解释，我不管主耶稣到哪里，就把天堂带，然后你也看见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定十字架，最后死里复活，最后怎么样升到天上去。好，圣灵降下来。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就是人。那么使徒行传呢，是一本历史书，你看见吗？既然有源头就有源流，那么这个源流是怎么流的？它一定有个过程的。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他为我们定十字架，因为我们流血，结果呢这些人相信他。到了五旬节的时候，120个人在小马可楼上，结果呢圣灵降下来把他们进行了一个神迹。那不止如此，起头是120个肢体，等不久3120肢体，再等不久加起来一共是8120个肢体，然后几万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就诞生。那么这些人呢是恩典的人，这些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些人也是国度之子，稀奇的。他们虽在耶路撒冷，刚刚120个人好像伞兵部队一样，你看见吗？伞兵部队这个就降在哪，因为他们本来有属天的生命嘛。然后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根本完全沦陷区嘛。那么现在你看，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神就叫120个伞兵部队从天而降，降在哪里？是得罪块桥头堡。但是没有多久，这桥头堡就慢慢扩大了以后什么呢？扩大了以后就变成3000人，以3120，然后8100，然后几万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整个耶路撒冷没有多少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沦陷区里面，有一部分光复，有一部分的区域，你看见他们的粮食是从天上来，他们的生命是天上的，他们律法是天上的律法。那弟兄姊妹，天能管理他们，所以天国能带领他们。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什么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开国了？是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他们称为什么？称为国度者。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的话，哦，你现在明白过来了。就好像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历史书讲的那些律法之子，他经过那么多，那么现在呢很清楚了。那么使徒行传给我们看教会怎么诞生，那么诞生是五旬节的时候了。然后教会怎么长大，那就是保罗的时候啊，因为保罗的执事是叫教会成长的。那么等到了使徒行传完了以后，保罗在监狱里面就写了四封的书信，写给以弗所，写给教会，写给哥罗西教会。那么起头主对门徒们说，有一些话我现在不能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你们的生命不够啊，所以一直等到你们生命丰富了，有的话才能说啊。所以你看，等到主耶稣写，等到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给哥罗西，那个教会已经成熟了，他们现在能担当这些话。所以在整本圣经最高的启示，最高的启示是什么？是给什么？是给以弗所教会，是哥罗西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到了这个使徒行传最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看教会，有的教会已经达到了成熟期，从诞生叫成长到长成，经过多少年？33年，元首经过33年，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升天33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读整本的新约，不是整本的这个使徒行传，你读到什么？你读到他历史。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有的历史是包含在书信里面，有一部分的历史你还是看得出来，不是完全。所以你看，有一但主要的使徒行传是历史。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就是就和什么对应的？和旧约的历史书是对应的。然后接下来的是罗马书，你看看下面是什么？罗林林加福斐西贴切提提多门莱亚底底约约约尤。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新约的书信。这个自成一类，很有意思的，因为旧约没有的。旧约有先知书，但是先知是怎么讲话的？哦，神的话临到我，所以那些听的人呢，你知道他们领受神的话是恐惧战惊，讲的人高高在上，听的人低低在下。但是使徒行传不是，使徒行传是写信，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同样一个生命，他们同蒙一个恩典，不是一个高的对一个低的来讲，不是。所以现在为什么圣灵要用这样特殊的启材，用书信的启材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不要忘记，这几所有的书信就好像旧约的智慧书，智慧书怎样说到那些律法之子的经历，那些神的子民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你要解释这些人的心，他们蒙了这救，然后他们怎么长进，他们成长的轨迹如何？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书信。然后最后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17卷先知书，是讲到将来，讲到主要回这个整本的17卷书，主要是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第一次要来，他要做我们的救主。所以333个预言，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来要怎样怎样怎样，这是主耶稣。但是不要忘记，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先知是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当他看见两座山，因为远山嘛，所以常常两座山有一座山，因为他看得不清楚。但是等到约翰的时候不同，约翰的时候已经更靠近那个山了，他才发现说那个山原来这个两个山中间有一个山，有一个山谷。 所以呢，就做实，就是预言的应验来说，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是看着前面那座山，远期应验是看着后面那座山。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怎么到了启示录，你看见说，他不只看见了这个先知书所给我们看见的将来，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就好了，就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什么预言的窃喜。所以那个观念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还是政治性，不是属灵。可是到了新约不同，新约你看很明显是进步，你看见没有？所以主耶稣来，他第一次先不解决政治的问题，他第一次来是解决什么？是解决属灵的问题。他知道在一个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面为好。你去看全世界所有的例子，不要讲台湾，所有世界都是如此，你看得很清楚。制度都是好的，有的人为了制度流血流汗流泪创了一个江山，但是没有多久，你只要把东西放在一个罪人的手里，我们都是罪人，你想想会好吗？不可能好。所以这要把秩序颠倒了，你没有把污染源解决，你怎么解决污染？人类最大，世界最大的污染就是人，你一个人犯罪你怎么可能？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别人犯罪，我们定别人的罪，因为我们没有落在那样的试探里。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后来呢，主给他机会到了一个地方去，他在一个企业机构里面做事。但是他从来，他每年每个礼拜每个月拿钱回来，他觉得比起别人都不错，说教授钱已经给的很多了。但等到那里一看，啊，你看的根本，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那个试探不知道有多大。所谓拜金主义，那个金子要叫人拜的。你只要给他经济，他做什么都可以。所谓为五斗米折腰，为什么五斗米折腰？等到你没有米，你五斗米当然要折腰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主今天有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所以主耶稣来第一次解决属灵的问题，第二次来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所以你看属有时间表，如果你光读旧约，你没有看见那个记录，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以为说弥赛亚是政治性弥赛亚，不是。所以主耶稣来，你记不记得天使对约瑟怎么说呢？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这样说吗？不是。圣经怎么说？要叫什么？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你不要以为说做罗马的奴隶才是奴隶，做罪的奴隶比做罗马奴隶更可怕。罗马皇帝都是做罪的奴隶。所以这是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你打开电视，你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不要觉得不可能。这就证明我们今天需要福音，这就证明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你就知道了，今天如果你打开电视，你看见什么，这就证明说我们亏欠了谁。今天责任是在我们身上，今天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基督的使命更应该把福音送出去。所以你看见了，这是什么？这是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主要不只是他，不只是给特别给我们看主耶稣最后一次要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整本的新约读完了以后，你看见和旧约刚好是遥遥相对。我再说一遍，摩西五经跟福音书相对，讲的源头，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恩典。讲了律法的源流，讲到过去、现在、将来。讲的过去是以色列的历史，一直从约书亚记讲到以斯帖记。然后在新约呢，是整本的使徒行传。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解释这些？他们到底过些什么日子？他们的经历你怎么解释它？在旧约是用诗歌的题材，用智慧的题材把它表现出来，约伯记一直到各种书。那么新约呢，就是用书信的题材把它表现出来。那现在以色列人有过去有现在，那么教会有过去，感谢主五旬节有现在，我们有没有现在？看看今天教会是否，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失败的光景，软弱的光景，教会有没有明天？感谢主，就一本书能够安慰人，就是约翰的启示。约翰的启示给我们看，教会是有明天，因为基督是有明天。如果头有明天，身体就有明天。所以 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失望，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这个所谓失败主义。所以如果你看见这四部分的话，我再说这四部分的话很明显，那么弟兄姊妹，你去读这四部分，你就发现从律法书到历史书，然后到智慧书到先知书，它有一种进步的信息。你看看它怎么进步，你就可以知道说新约的圣经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到书信，然后到什么，最后到这个启示录，也是有一种进步的信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来看整本圣经，你一对比以后你就亮起来了，你就知道神是整个的设计者。然后现在呢，我们明天后天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那个进步情形把它找出来。那么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点一下，起码这个创世纪讲什么要稍微知道一点，出埃及讲什么，什么讲什么要知道，然后我们再指明给他看，大家看是怎么进步的。所以然后呢，我盼望这一次读完了以后，每个人都花两年的时间从创世纪把它快读到启示录，那么以后怎么读我们再说，然后你就慢慢的就会把我们这一次所做的消化了。所以这一次读呢，是给大家一个胃口，一个开胃菜，然后让大家有了一点胃口。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如果说还给你有两年的时间，你要好不好用两年的时间，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但是不要忘记，你读的时候你现在可以注意到，当你读这个律法书后来怎么进步到这个历史书，然后智慧书、先知书、新约也是如此。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见说它是彼此呼应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就清楚，很多地方这本书不大明白的无数地方就应该会清楚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这样做。所以现在大家如果翻开第一页有时间表，我再说哈，如果你们怕累的，你们也就不必来了，我就你可以留下来，就因为太累了，这个比上课还要累的。有的你们是做教授，是专门讲的，是别人听的，现在有的也许你们要坐在下面，那么除非你真的愿意真的在主面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时间呢很短，我们讲的是全本的圣经，所以一直能够蜻蜓点水式的，那么大家一定要很注意听才可以。不一定，我建议大家不一定要做笔记，因为到时候可以或者录音或者录影，我觉得那因为这个需要重复听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专心听比较好，这个是我的建议。所以我们大概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有八讲啊。那么明天的上午有两讲，下午有两讲，那么主日呢是下午两讲晚上两讲，所以现在呢我们只剩下12个钟头了，一共12个钟头。所以呢上午是三个钟头，下午三个钟头，我觉得这最大已经够累了啊，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担心我累不累，因为明天我要跟你们一样坐下来。其实从前呢古时候都是学生站着老师坐的，所以主耶稣坐的，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世界不同，你在大学里面都是学生坐的老师站的，所以但是明天我们大家平等，谁都你们也坐我也坐，当然主要是因为你连讲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还是坐的维持精力是好。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回去都好好休息啊，有最饱足的精神。那么是这样，所以大概这样哈，大概就是早晨，明天早晨呢有两堂嘛，所以我们就讲那个律法书跟历史书，我们只把重点点一点，不可能一样样去，我只把重点点一点，所以以后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重点，也许你们就可以继续再读了。那么下午呢就是智慧书跟什么跟先知书，大概的提一下，然后我们看他怎么进步。然后主日呢就是上午下午呢就是四福音跟使徒行传，然后晚上呢就是书信跟启示录。所以这样的话呢，可以说对于大家呢对于这个应该能有几分印象。那么也许大家说我们这个快车开得太快了，两天有可能嘛，所以我觉得目前呢所以我们幸好呢就是因为活道在这里有书摊呢，我觉得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活道呢出了一套的书叫做圣经概览，就是讲新约也讲旧约，是两本书。那么我还问他们说现在还剩下多少，他们说还剩下40套，那么我就建议他们能不能今天晚上通通带来。那么就是如果在这个特会期间 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记得的话，因为这是活到剩下的最后四十套，他们到底将来再版不再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了，就是未知数。但是起码呢，我盼望这一次大家愿意的话呢，能够也许晚上大家到书摊去，那么看看能不能这个，这是最后的四十套。那么希望如果你拿到了以后，应该对大家会有帮助。不过我的建议这样啊，就是每一个人只买一套，不要一个人拿一下能把二十套拿走就不行。买一套到了最后一间，要最后一间如果还剩下一点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再再买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为着给大家一些帮助。那么所以这个是会后大家可以到书摊可以去看看。那么就是因为那这个中览呢就比这个要多得多，因为这个时间。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大概的给弟兄们一个印象，那么重点是重在他怎么进步，我们点给弟兄们看。所以大家尽可能记住那个事实，然后记住他那个这个整个的过程，整个的那个成长的曲线，记住了以后，然后呢以后大家慢慢开始消化。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只是开个头就是了。我们盼望希望弟兄姊妹能因为这个缘故能对圣经能有一个开启。我们感谢主。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但你一面读物理越读越冷，但只有读的话不同，那么你等到回过头再来看读的话何等的丰富，我们只好一口气。所以你头脑再好也没有用，问题是你要来到生命里去，你要奉献去，然后事实上的那个蓝图已经在那里，足以整实在说来啊。所以这个从前有一个其实或者这样说吧，从远的来看是神的话，从近看其实从近看是神的话，从远远的看叫一个人。大家如果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会看到有一个黑奴的解放宣言。你如果去读的话，那是黑奴解放宣言。但远远看，那个黑奴解放宣言呢，是刻在林肯的人头上。所以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一次好像是看那个字，好像是看那个宣言，但事实上有一个蓝图，很清楚一个大人在那，他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道，就是写下，写下来道也是道成肉身。那么这样彼此解释，合作我们就，然后父就把这个启示给子，就把它启示给子。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在这里新约道理的进步。或者是圣经。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原则上是希望准时开始，准时结束，这原则如此。但有的时候我刹不住车，可能多接五分钟也不一定。那么但是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就说，我们这个包括唱诗都在里面呢，所以希望大家最好不要，最好一定要准时。然后中间呢我们还给弟兄姊妹休息一点时间，所以事实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大家不要觉得很紧张。但是呢一切都很浓缩的，我们尽可能不发挥它，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集中精神，那么借着这十五个钟头以后，希望给大家开一个很好的头，然后呢如果大家可以继续的再往前追求。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我们谢谢你在南台湾你还聚集了这一帮兄弟，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恩典，主我们仰望你，但是从我们身上开始给我们个心智，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就像以斯拉一样，也就像但以理一样。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明，这真是需要一个让你的话在我们充满。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年日好像就荒废了，世界在使用，世界在浪费我们时间。主啊，但愿你的爱能感动我，借着这一次的聚集，让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心肠，也因着这个缘故，有许多年轻人接受挑战，愿意走在你的心上，想听我的祷告。在你回来以前，你的话语就是引导你的教会是那么丰富，好叫教会能够洁净，也能够成圣洁，毫无瑕疵，迎接你，叫你的心满足。听我们在你的祷告，把荣耀爱在敬拜中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Thank you.